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坦坦荡荡修炼路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然后带给您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下面请听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坦坦荡荡修炼路。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自从1998年得法到今天，所经历的事能写一部很长很长的书。修炼中，师父给弟子的美好与邪恶残酷的迫害，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其中的苦与乐。在这几年里，有做得好的地方，而大多数地方都做得不够好。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就会发现每次摔跤的时候，都是常人的执着放不下时，被自己的执着心绊住了自己的脚，使自己摔了跟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只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当我们真的能放下一切执着，能放下生，同时也能放下死时，正法修炼的路其实是很坦荡的。正如师父在经文《正念正行》中所说，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那时你的心里只有众生，没了自我。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现只将近一年来的正法修炼中的经历摘录几个典型事例，分几个片段，将自己的体悟向尊敬的师父和同修做一汇报，对法理认识不足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信吃信法，正念闯出魔窟。2004年11月，我又一次被当地恶警绑架到派出所。从他们的言行中，我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重要人物。不管他们认为我是什么人物，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承认这旧的邪恶因素强加给我的这一切迫害。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再不能走以前的路了，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多次被刑拘劳教。前几年由于对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法理不清，给大法和自己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重任，在这正法时期，在宇宙更新期间，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间要做多少事，能救多少人呢？怎能被他们说抓就抓，说劳教就劳教？失去人身自由，虽然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证实着大法，讲清着真相，可那是有限的， 更主要的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等于给常人扮演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悲壮的一曲戏，给世人留下儒修大法就得坐牢的概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强加于大法和我的这一切迫害，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你们谁也别想动我。我静静地守住这一念，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安排这场迫害的一切邪恶黑手。表现到这个空间里，派出所的所长、副局长都不来见我，说是要等国保大队的大队长亲自过堂，又派了一个分配来不久大学毕业的警察给我带来肉菜等食物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就给他讲我这几年所遭受的迫害，仅仅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却被一次又一次的罚款、刑拘、劳教，全家被一次次的驱逐。虽然他以前对我的事已有所闻，但当我亲自告诉他时，他还是被震惊了。当我告诉他大法的美好和政府的非法取缔，大法弟子被迫向世人讲经真相时，他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无奈和悲哀。那时如果九评出版的话，我会讲得更好。后来我被两位干警看守，他们开始很邪恶，对师父很不尊重，说的都是电视上的那一套。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讲，一个干警做了笔录，然后把笔录给其他干警看，有的看后不吭声，有的感慨道，现在是什么世道，每个人都像这些练法轮功的一样，世道就好了，现在真是好人难做。我问那位干警做笔录干啥，他说给队长看，我看到了他那颗不好的心，我就平静地对他说，咱俩能相见，能谈这么多话是缘分，明天我不知将去何方，我说这些没有求你什么，也没有伤害你什么，只是让你知道了你不了解的一些真相，可你抱着这么不好的心来对待我，我不怕你去给谁看，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说，可你的行为一点不好，这样会害了你。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他把笔录撕了，笑着说，这样可以了吧。我说，你以后永远记住真善人好，对你会非常好。他笑了。从这些人的表现中，我深切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力度不够，以前总是看到恶警心里就来气，其实每个人都在等着明白真相，警察也一样。当我一人时，我静静地回想了近一段时间的事，半月前两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两位同修家属的工作，准备这几天内去要人，表面上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实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人的思维，也没站在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基点上，还没做我就被绑架了。虽然是同修心性没守住，口没修好，让邪恶钻了空子，可我的漏洞也一定不小。我知道此时的心态很重要，把对同修不满的心放下，静静地静静地摆放自己的心态，一点一滴地找自己的漏洞，回想从得法到现在这坎坎坷坷走过的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我对法更坚定了，同时我的心更加平静，面对眼前的一切只感到悲伤，不是对自己处境的悲伤，而是对世人的悲伤。纯净了自己后，在平平静静的心态下，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到了晚上，他们如临大敌，调动了10名干警，5名干警把我围在房间中的一个墙角里，5名干警在门外巡逻。我趴在墙角的桌子上想到走时，思想中翻出了家里的妻儿和我的生意，我就问自己，你能放下这些吗？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正视大法能放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回想这几年恶党对我的迫害中，我在家中的时间不是很多， 他们生活的还是很好，只要再加一天，我就努力尽一天丈夫父亲的责任，如果出走，面临的是将失去这一切。在这几年的磨练中，这些其实都能放下，可是思想中又翻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有五道门能出去吗？就是能出去，上哪儿去呢？是啊，这可怎么办？我趴在桌子上，脑中一遍一遍地被师父的红吟，忽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其他地方办班的时候都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点事儿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还说道，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形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呀，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得，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对呀，我心里一下亮堂了，我们做什么都是用法来指导如何去做，法理明白了，一切就好办了，就如同治病一样，师父已经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一切魔障全清除了，你还趴那儿不起来，法理一想明白，那就走吧，至于干净多少了，几道门了，都是表象，看到这些不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走不出去吗？这是假象，我们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一切师父说了算，千万不能让这些假象所迷惑。刚下决心走时，思想中又翻出一念，走不掉，抓住打死你，我怎么不好的念头这么多，我知道这些都是平时没重视发正念，自身不好的观念太多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一念呢？我问自己，你是害怕被迫害吗？不是，我出走不是逃避，也不是怕被迫害，是为了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是为了正视大法，救度世人，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想到这时，我感到正念十足，犹如金刚，我发出一念，彻底清除障碍我出走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让室内五位干警睡觉，室外的五个回家去。过了好一阵儿，我听不见说话声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哈，五位干警睡得挺香的，我告诉自己，只要站起来就不能再坐下，路只有一条。当我站起来时，才注意到桌子上睡的一个警察，两条腿伸出桌子外好长，桌子旁边的地上有一个，外面的门口还有三个，我如走的话就得从第一个警察的腿下钻过去，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从他的腿下钻过去，这不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吗？我就把他的双腿往里一抬，他还好，自己就收回去了。就这样，我堂堂正正走出了派出所，信步出了魔窟，虽然每一道门都有锁，可每道门都没有锁上。我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通知一位同修，因为邪恶这次大抓捕行动可能会牵连到他，他曾告诉过我他家的大概地方，但却不知确切是哪个门，半夜三更的如果敲错了门，后果不堪设想，但心中又急切地想找到同修，我何时请师父帮助，一定要找到。我转了几家后，来到一家门前开始敲门，出门的正是同修，当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把情况一说，他也要和我一起走，他把家里的事做了草草的安排，就和我一起出发了。夜漆黑一片，我俩边走边背法，如果有车来得躲到路基下去，有一次没注意到路基下有个很深的水渠，我俩同时掉了下去，水齐腰深，鞋子被陷在淤泥里，用手把鞋从泥水里捞出来时，我俩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当时正是三九寒天， 不一会儿，我们的衣服就像古时战将穿的甲胄一样，冻得梆梆硬，只感到大腿部位有水往下流，走一阵儿，鞋子就冻得犹如两个大石头，我们不得不搞一搞，把鞋里的水倒一倒再走。快走出这一地区时，警车追了上来，在我们前方约两三百米处设了卡，我们只得绕进棉田走。我们在一个沙包上坐下来看他们如何表演，看到他们每车必查，样子很可笑。这时天快亮了，马路上已不能走，我们就进入了沙漠，穿着那样的衣服走在沙漠里很吃力。再吃力，前面的路是光明的，不是越走越亮了吗？当金灿灿的太阳露出地平线时，我俩在一个高高的沙包上跪下给师父核实，什么也说不出来。能说什么呢？所有感激的话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前方已是金光显露，回首身后还在灰灰的晨雾中，那儿有我多年的心血和亲人朋友。看着这情景，我的思维一片空白，我想起师父在红银的红氏大院中的话：历尽沧桑红愿了，岁月蹉跎一念中。师父还在访故里中写道：回身心愿了，再来度众归。我对红银中的这些诗句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我明白了，从这一刻起将是我人生新的转折。在沉默中，我明白了自己以前走弯路的原因，同时也明白了以后的路如何走。当我站起来时，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当我把这件事的经历讲给一位同修时，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个梦。在梦中，他要去救人，他来到一个很大的地方，地上摆放了很多铁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有的看着他。铁笼子的门有关着的，有半开着的，有上了锁的。有一个人告诉他，如果他们愿意走，你就带走吧。于是他就喊：你们出来呀。笼子里的人有的探探头，有的仍然在睡觉，有的说我们出不来。他又喊：门开着，能出来的。他们有的探出头来说：出来，出去还得进来，出不去的。这时他就醒来了。听了他的梦，我想起自己以前在劳教所的事，如果那时我跟现在一样正念足的话，那时要走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那时人的观念太重，半推半就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了一个老太太修炼的故事。过去老太太是裹小脚的，两米多高的墙跑过去一翻就过去了，家里人一看他疯了，老往外跑，就给锁在屋里。等家人走以后，一指那个锁头就开了，出去了。那就用铁链子锁上吧。等家人走了以后，一抖了，铁链子就开了，管也管不住他。这位老太太还是个一般修炼的人，我们是大法弟子，而且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比他强才对。怕什么？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怕的应该是邪恶而不是我们。只要我们正念足，法理清楚，师父会帮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看着我们，盼着我们呢。各位同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坦坦荡荡修炼路》，欢迎您继续收听。二，潇洒走四海，真理传十方。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某市待了一月多，这段时间里除了讲真相外，主要是静心学法。我把转法轮背了一遍，总结这次教训。这是九评出版了，我连夜看完九评，太好了。以前讲真相时总有说不清的地方，心里急也没办法。如有时常人讲，国家不会无缘无故镇压你们吧，总是有原因的，你们是下面的，你们可能也不知道等等。讲了好半天，他们还是似懂非懂，原因是都把恶党想得没那么坏，对恶党的本质认识不清，所以对他们讲起真相来总有点力不从心。这下好，认清了恶党的本质，同时对大法的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旧势力的险恶用心看得一清二楚，一来对救度世人有了一个很好的神兵利器，二来对救度世人感到更加急迫。农历新年期间是亲戚朋友聚会的时期，为了利用这段时间让有缘的人了解真相，在新年前我踏上了又一历程。我走了好多地方，遇到了很多有缘人，尽管一路风险重重，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走了过来。在正实大法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有做得好的，也有没做好的，通过讲真相有得法的，进入大法中修炼的，也有反对大法不接受真相的。火车上是讲真相最好的地方，山南海北五湖四海哪儿的人都有，大家畅所欲言，都无所顾忌。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和所有的人讲大法的美好和恶党的残酷迫害。当时九评我已看了好几遍，对一些迷茫的问题我已了然于胸，所以讲起来头头是道，有问必答，幽默风趣，和我在一起的游客都很高兴，分手时都有几分不舍。其实这些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只要正念足，我想每个大法弟子都会有的。大法的美好都深有体会，恶党的迫害亲身经历，而且恶党的本质一清二楚，只是临场运用时根据当时人和环境灵活应用罢了，说起什么随口而来，一般对方都能接受。最后我都给他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永远记住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让他们也记住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群人，这些人赤手搏恶龙，用纯净的善心顶住了全世界最邪恶的镇压，改变着人类历史的一群人，大法弟子。我感到用第三者的身份和陌生人讲真相，可让听者没有心理压力，给他们一个在同一层面看事物的角度。在一个候车室里，我看到了五六个外国小姑娘，不知是哪国人。我想外国大法弟子在全世界为了声援国内弟子不知吃了多少苦，我们国内弟子没法去帮他们，能遇上外国游客不是偶然的，他们来一趟中国，在他们的一生中不会忘记。我要让他们知道大法，要让他们把所见的带到他们的国家，为他们以后在国外得法和了解真相打一个基础，也是声援国外弟子。我过去帮他们拿行李，他们友好的谢绝，我给他们打手势，找护身符。遗憾的是，护身符缝在衣服里，一时拿不出来。他们不懂手势，这是进站了，没时间了。在进站的路上，他们一再给我竖大拇指。我没来得及给他们讲真相，但我真心希望他们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在一亲戚家和一位同修联系上，他刚从看守所绝食七天后闯出来。我听到他的经历，真为他高兴。我的事他以前也知道一些，他听说我来了就打电话问候。从谈话中我听出了他的怕心，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打算，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平静地慢慢在电话里说，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他什么话都没说，好半天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我泪如泉涌，想起了自己以前走过的弯路，联想到所知道同修走过的弯路，为什么在磨难中能坚定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闯出魔窟后，大都又不精进了呢，又钻进了自己执着建筑的牢笼里而不自知，把师父慈悲的呵护忘了， 把自己的使命忘了。一个同修的不精进，他的责任就得其他同修为其承担。这次电话中的谈话，我完完全全看清了我的过去，更明白了自由之身的珍贵。第二天，这位同修走了出来，和我谈了许多。我临走时，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让我为大法用。在山东，我遇到几位老弟子，他们给我讲师父曾经在山东各地传法的事迹。在这样的时期，能听到师父的事迹，给我很大的鼓舞，心里那份亲切呀，现在回想起来都令人激动。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将为您播读东北地区大法弟子交流稿，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弟子。由于和平时期学法不好，虽然师父的经文一篇不落的看过，但为什么要修炼，我在法理上并不清楚。当我练功后身体好了，凭着感性上的认识，我知道师父好，法好。我给亲朋好友、孩子的老师都请了师父的书，希望他们都来练法轮功。虽然我在法理上认识不清，但师父慈悲于我，给了我一个极好的修炼环境。周围有精进的同修、辅导员拉着我，并在720后还能天天看到明慧每日新闻，师父的新经文都能及时得到。我就如同每天都在开国际法会，再加上本地那时候也经常开法会，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的帮助下，坚定了自己那颗要跟师父回家的心。我明白了为什么要修炼，是要返本归真，就是要人成神。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一路直线上升的追了上来，迈入了正法修炼的进程。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交织在一起，可是毕竟缺少和平时期扎扎实实修炼的课，因此我就是像师父讲的那样，摔得跟头把似的。在否定迫害中修去名利情。我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带着这颗执着心在陪孩子学习中，我听课上了瘾，并且还强烈的执着，希望孩子成为这行业中的佼佼者。由于自己强烈的执着心不放，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看得清楚，抓住我的漏下了毒手。在我陪孩子上课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当车祸发生时，我意识到伤势的严重，胸椎有两节椎骨挤压在一起并鼓了出来。黑手是想让我瘫痪，但我清楚的第一念就是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我想我不能瘫痪，现在想起如果当时换成一个常人的话就是瘫痪了。由于怕心，当时没有证实法。回到家后就盼同修来帮自己悟一悟，自己究竟哪儿出现了问题。同修来悟到有漏也不允许迫害。后来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黑手烂鬼。3天后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驼背。我想罗锅都能变直，我这又算什么？同修说直罗锅也是默认迫害。我知道这次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就真的瘫痪了。这次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的帮助下和自己强大的正念正信，否定排斥迫害，半个月后我能下楼了。在这期间，我没有停止自己担任的责任， 跪在地下，把打印机放在床上，正常的打印《明慧周刊》。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长期的名利情不放，形成了强烈的执着。作为修炼人，要放弃的就是这些东西，而我却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师父在和平时期就讲过此法。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还曾说过，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二，用法理归正自己，修去名利情。在正法修炼中，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反迫害中既要救度众生，又要修好自己。迫害持续6年多了，有的同修执着结束，可是我的执着是怕结束，因为感觉自己修得不精进。为什么不精进？通过这次写修炼心得体会，让那些个不属于我先天本性的东西用法来归正。我悟到不精进的原因有2点。一是从小到大受邪党文化及无神论的洗脑影响，造成了我信师信法有间隔，一遇到问题就用邪党文化的模式思考。二是从小就在各方面比较突出，所以也伴随着培养出来的严重的名利之心，修炼后能够看到自己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抓着不放。在写体会的过程中悟到，那些东西不是先天的自我，所以在我排斥它、不要它的过程中，师父就给我们拿掉了。瞬间感到，在生生世世旧宇宙的里打造的那个我，套在我身上厚厚的壳，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谢谢师父洗净了我，此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轻松、自在。修炼太严肃了，带着任何一颗人心都是非常危险的。要想修炼，那就修炼，绝不能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必须舍弃人才能修成神。三，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长春305之前，大法资料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当时我只是负责传递我周围的几位同修，从没想过替他们承担。305之后，大资料点几乎全部被破坏。经历了305正念破除恶警抄家抓人之后，我被迫流离失所。那时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看不到明慧，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月后，同修找到我，拿了经文和明慧周刊。这时本地同修悟道，不搞大资料点和有形的东西，做真相资料要遍地开花。我就是在这时开的其中一朵花。当时怕心不是主要的，资金成了问题。同修提供电脑，我买了打印机。经过同修的帮助，我很快学会了上网、编辑、打印。刚开始上网时，心里隐隐约约还有怕的物质，边发正念边上网。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修去怕心，修去等、靠、要的过程。这时才感到大资料点的同修长期超负荷工作，不能保证学法。他们被抓甚至被迫害致死，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想到这儿，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当时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干多大的事就要受多大的迫害，这是严重的默认旧势力。其实这点事师傅一挥手就做完了，为什么要我做？不就是让我从中修自己吗？虽然这样想，但是心中还有怕，那么我就学法。师傅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师父法理起悟下，怕心这个壳再一层层的退掉。后来我们又上了刻录机刻录光盘，刻录了很多光盘共同修和自己用。我们这朵小花开得越来越好，一个小型资料点就这样运转起来了。流离失所两年多后，我悟到应该堂堂正正回家了。家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邪恶不配考验我们。于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并重新配置了机器。同修悟道要整理本省五年来的迫害资料，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量，而且要得非常急。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要求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尽管在做的过程中有各种干扰，我们都全盘否定，不在磨难中修。我们几乎每天都工作17到18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把孩子累得边干边哭，手握不住鼠标。我就跟他讲，你不是师父选择了你吗？师父在看着我们呢。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完成。在这其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情，孩子哭时心就痛，埋怨同修，埋怨协调人不了解工作量。其实想想，为了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我们做多少都是应该的。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无数的苦，我们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呢？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站在浩瀚的大海边，海上起着波浪，水有些发黄，远远的海那边有亭台楼宇，灯火通明。我要孤身一人过这海，以我的游泳技能根本就游不过去。但我毫不犹豫地下了水，刚一下到水中我就飞了起来，一直朝对岸飞去。海浪不时拍打着我的脸，时间不长我就飞到了对岸。醒后我悟道，是师父点悟我要勇猛精进啊。今年五月份，我决定要上外地亲友家劝三退，并把酒瓶光碟带去。就在要走的当天，得知火车站警察检查过往旅客的背包搜酒瓶，当时就出了怕心，怕被搜出来。但我马上又想到师父在评语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我想怕心就是私心，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黑手烂鬼操控的火车站的那个场，立刻觉得从心底到外都静了。在晚上去火车站的路途中都在不停地发正念，到火车站后，我的火车票掉到了地上，警察帮我捡了起来，还拍拍我的肩头笑了笑。顺利地到达亲属家，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前一段时间派出所换发身份证通知照相，看到通知我又动了人心，认为派出所多次找我去那里危险。同修说，你认为派出所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这是默认旧势力。派出所应该是抓坏人的地方，不应该迫害大法弟子。我一边学着师父的法，一边发正念。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 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我不断地学着这段法，最后我堂堂正正地去了派出所。师父最近连续发表新经文《志不退》和《越最后越精进》，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把好资料源头，走正路，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向师尊双手合十，向全世界同修双手合十。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